这大乘论，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03面。丁二广释。我们在读诵楞严经或者是法华经乃至于华严经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诸佛菩萨的身心世界的确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我们身为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呢，刚开始就是对佛菩萨的功德庄严升起希求好药的心我们才从内心发起广大的菩提愿我们才愿意的走在这个充满坎坷而复杂的菩萨道。那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随着我们对佛菩萨的功德的了解我们就更加强我们的信念。所以对这个佛菩萨功德的了解，对我们梵位菩萨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存在我们心中的一种希望，也就是支持我们在菩萨道当中一次一次的挫折当中又不断的进步的一种动力。那么到底佛菩萨的功德庄严有哪些呢？那么本论这当中呢，提到有两个重要的功德，第一个就是涅槃，第二个是法身。这个涅槃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痛苦的障碍而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以后那么我们的身心出现一种极尽安乐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叫做涅槃。那么这样子的讲的话，广义来说呢，那么是通于凡夫跟二乘人的。你说凡夫他今天肚子饥饿，他被痛苦所障碍，他把饥饿饭吃饱了，他的身心也会出现暂时的极尽安乐。但是凡夫的极尽安乐，他是在有违法的因缘当中的条件之下才能够出现的。那么二乘人，当他的心进入到一种偏空的真理的时候，他也会出现极尽安乐。但是二乘人的极尽安乐，他是在无为的空性具足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出现。所以凡夫跟二乘人的极尽安乐都是要有条件，只有佛菩萨所内心所成就的极尽安乐就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所谓的无住涅槃。那么古德对无住涅槃曾经有一个偈颂来加以赞叹说百花丛泥过，片叶不沾身。所以这个人他的生命体是在百花的因缘当中这样子度过去，但是他是片叶不沾身。就是说他的内心沾不沾跟外境是没有关系，他自己可以做主的。那么佛菩萨的极尽安乐亦复如是他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佛菩萨的极尽安乐是不受生死跟空性的干扰，他任何时候都能够出现极尽安乐，这是他第一个殊胜的功德。那么当然第一个他的一个主要的因缘是偏重断恶那么所成就的一种安乐的果报。那么第二种叫法身法身的内涵简单的说呢，是大功德法之所庄严，故名法身。就是佛陀的那一念极尽的安乐的心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自在所庄严的。 那么这个法身的功德啊，我们前面也简略的说过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就，那么无说菩萨呢就广泛的开示啊，什么叫做法身的功德。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十门分别二四诸防难。我们先看第一个啊，有十颗来赞叹佛陀的菩萨的法身功德。首先呢，先讲出一个偈颂：此颂所以温陀南颂，向正得自在，依止即摄持，差别得甚深，念业明诸佛。这个地方有十段了，第一个相啊，讲到法身的相貌；第二个正德啊，法身应该怎么正德；第三个自在，法身有几种自在的力量；第四个依止；第五个摄持；第六差别；第七功德；第八甚深；第九念；第十业啊，这总共有十段来说明诸佛的法身的功德，明诸佛的法身。那么这样子，这个偈颂等于是一个总说啊，这一下长行就个别解释这十种的差别啊。首先我们看这个法身的相貌：诸佛法身以何为相？因知法身列有五相。那么当然我们刚开始要了解的就是它的一个相貌是什么。那么法身当中有五种相貌啊，我们看这个科的地方啊，先了解一下。那么忍二别是一转一为相，二白法所成为相，三无二为相，四常住为相，五不可思议为相。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转一为相。一转一为相，为转灭一切障，杂染分依他起性故，转得解脱一切障，以法自在转，现前清净分，依他起性故。那么这个转依呢，就是说他有所转变，有所成就。那么他所转变的是消灭一切的烦恼障、所知障的这种这一念心。这个依他起我们前面说过了，就是我们的心心所法，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事。那么我们在念心事这一部分啊，跟我执法执相应，那种自私的心情，那种对法的那种执着的障碍，这一部分的杂染分啊是消灭了啊，修习我空观法空观消灭了啊。那么在接下来是成就种种的波罗蜜啊，转得解脱一切障啊，成就这种无障碍的这种自在转的清净分。这个以法自在，这个以法自在下面有一个逗号，这个逗号把它去掉啊。转得解脱一切障，以法自在转，现前清净分，就这样的心，就是转染成净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我们前面讲到无住涅槃也是以转依为相，其实法身的相貌。主要的第一也是你第一个转依为相。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古德的意思就是说啊，从广义来说啊，涅槃跟法身都是转烦恼障、转所知障啊。但是从它的一个偏重的角度啊，那么一般来说啊，是转烦恼障而得大涅槃，转所知障而得大菩提。有偏重，就是说你为什么内心当中会不极静呢？一个人经常躁动不安啊，其实有烦恼，烦恼是障碍极静。说你为什么没有种种的功德庄严，没有种种的自在力啊？那是因为我们缺乏这个波罗蜜的善法。这个所知障是障碍菩提，所以这个涅槃呢、啊，是偏重在断恶这一部分所成就的。这个法身呢、啊，是偏重在修善这一部分所成就的。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啊的一个它的一个偏重的特色、啊，要把它理清啊。虽然是转依， 但是他内心的转变有一个是偏重对恶法的转变，那么第二个是对善法升起的转变，这个地方是有差别。我们看魁二的白法所成为相，前面的转移为相啊，是这五个相的一个总说了，这以下四段呢是别事的哈。这个白法呢，就是无漏的善法啊，无漏的善法，这个地方指的是六波罗蜜的善法啊。二白法所成为相，为六波罗蜜多圆满故而得十种自在啊。诸佛菩萨呢，他一方面想办法调伏自己的内心的烦恼，一方面在广大的人世当中啊，积功累德。那么这个积功累德当然不会白费啊，成就他的身心世界有十种自在啊。我们看他这个六波罗蜜多啊，刚好是配十种自在啊。此众受自在，心自在，众聚自在，有十波罗蜜多圆满故。业自在，身自在，有戒波罗蜜多圆满故。圣解自在，有忍波罗蜜多圆满故。厌自在，有精进波罗蜜多圆满故。神力自在，五通所摄，有尽力波罗蜜多圆满故。智自在，法自在，有波罗蜜波罗蜜多圆满故。那么这个地方有十种自在，刚好是配六波罗蜜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啊，经常喜欢布施啊，他的未来的果报有三种自在啊。第一个寿命自在，那么佛陀他的应化身来到世间，他的住世的寿命啊，他能够长短自己决定的，他这个寿命能够自在啊。第二个心自在啊，前面的寿自在是法师啊，经常用佛法布施啊，就会招感寿命自在，这个地方是无畏事。那么这个地方的心自在，是佛陀的那一念心啊，不受一切世间法是所染污。我们常说啊，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好，那么你经常用这种安慰的言辞，鼓励的言辞啊，来开导众生，指令众生啊离开部位。那么这样子，你在整个修行当中，你容易得到心自在，外在的这些干扰啊，你就不容易受干扰。你说，哎，有些人他很容易受干扰，那么这个经常安慰别人，这个人他不容易受干扰，心自在。众聚自在，这个是财施。这个众聚指的是生活的资具啊，它不会匮乏。那这个地方就是你因地的时候喜欢用财务布施。所以你比如说这个佛陀的阿罗汉的弟子啊，有一个窝罗利尊者。窝罗利尊者他在阿罗汉当中他的特色啊，他就是成就众聚自在的。啊，你看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啊，做王子啊，他跟这些王公大臣啊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当中啊输了很多的饼干，那么他就跟他母亲要饼干的时候，他母亲说，我这盒饼干都被你输光了，饼干没有了。窝罗利尊者说啊，这个饼干不可能是没有的，应该是随时充满。结果他母亲说，那不相信，我把这个空盒子打给你看吧。他一打开的时候，这个空的这个饼干盒又充满了饼干。那么窝罗利尊者他后来出家以后啊，他跟那些师兄弟啊去托钵啊，当然有时候遇到富贵人家，有时候遇到贫穷人家，他供养比较差啦。但是任何一种粗劣的饮食一进到窝罗利尊者的钵里面，就转成甘露味。他的钵里面不允许有一种粗劣饮食出现。那么等到他有时候吃不完，他把这个钵里面东西拿出来分给他的师兄弟，他这个钵一离开，饮食一离开他的钵啊，又变成粗劣饮食啊。所以说这个众聚自在啊，就是说，那么他的一个生活的资具啊是没有缺乏的啊。当然，这个是跟他的财富布施有关系啊。 我们看这个这个地方讲布施，这个地方讲持戒。那么一个喜欢持戒的人，在他的未来的生命相续当中呢，他容易得到两种的自在，第一者业自在，二者身自在。这个业自在呢，指的是他的身口意啊，随心所欲啊，自然能够成就庄严。这个我们讲身口意的庄严啊，一般人意业容易庄严，我内心当中保持清净，但是他讲出的话别人不见得喜欢听，他的动作别人也不见得看得欢喜，所以口业身业的庄严是不容易。你看这个唱功师傅啊，我曾经遇到一个在家居士，他是做生意的，做老板，做老板的人都带点娇慢哈。他说他第一次到灵隐寺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谁是唱功师傅，他眼眼看到一个老和尚看过来，他就被他的那种威严的这种身业所摄受，然后就很自然的拜下去，从今以后就皈依三宝。就是他这个一个人持戒久了以后啊，他的内心啊调柔清净，调柔清净的时候，他很自然所视线的身业口业呢，就得到一种庄严自在。当然这个地方的持戒啊，不是四众戒而已，是那个维系戒都持得很如法，他的身口意就很自然现出一种，我们讲现出一种高贵的气质，得到这种业自在。身自在，那么这个身指的是在三界受身能够随愿往生而得自在，他想要到哪里去他就可以到哪里去，他要到初禅，他要到这个啊异界，出异界的这个天，到哪一天都可以的啊，因为他持戒的关系的啊。这个我们一般人说啊，这个人很富贵，其实富跟贵不一样的。也这个人他喜欢布施，他要是这个人不喜欢持戒啊，这个人他很有福报，资具很丰，吃得很好，住得很好，穿得也很好。但是你看他就是没有贵气，看起来很俗气。那如果你因地的时候喜欢持戒又不喜欢布施，那么你这个人会有贵气，但是你的资具不一定会很充足。那当然你如果因地的时候喜欢布施又喜欢持戒，你又会有福报，又特别有庄严的贵气。他这个自在的，他是因果的招感。那么这个活菩萨呢，在多生多劫的生命相续当中，因为持戒的关系啊，得到身口意三业的自在，以及他这个三界受身的自在，圣解自在，由枕波罗蜜多也满故。这个圣解的意思啊，就是说他的内心啊，能够转变一切所言的境界。所以说，你看到这地方是堆佛，热闹的佛。但是呢，这个菩萨说这个火它是一个清凉水，它就转成清凉水。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佛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他经常修习忍波罗蜜，你用任何的恶因缘去刺激他，他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安忍不动的力量，一足静言安忍不动。那么他每一次的受到刺激，他累积一种忍辱的力量啊，这种忍辱的力量不可思议。等到这个忍辱的力量的功德成就以后啊，他就可以用那个忍力啊，这个忍波罗蜜的力量啊，得到圣洁自在。你就来到一个不好的环境，他说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这个环境就随顺他心里所想的，就产生变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累积一种忍波罗蜜的力量在心中啊。我们经常说，心跟境接触的时候，这是一个所缘境，这是一个明了的心啊。这两个一接触的时候，关键点看看谁先动，也就是风动幡动。结果不是，是忍者心动，你心一动，那你这个心就被环境牵引， 你心不动，环境就跟着你走。就是说，心跟境到底是谁的力量比较大，那就是看谁先动，就知道哪一个力量大。愿自在有精进波罗蜜多圆满故。那么这个愿呢，是心中的愿望。前面的圣解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我去改变它。这个愿呢，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出现，我希望我来生能够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心中有愿望。那么这个人，他如果多生多劫是修精进的，他在修习功德的时候啊，凡事是有始有终啊，坚持到底，绝不放弃的人。他做什么事，我真的，我拜佛不拜的，我只要发愿，我要拜三千拜，三千佛，我一定把它拜完。这当中有什么挫折障碍啊，他完全无所畏惧的，凡事都是坚持到底，绝不放弃。那么他养成这样的一种力量，这个人他心中不能随便发愿，他一发愿这件事就会出现，因为他这个得到愿自在，精进波罗蜜多招感愿自在，神力自在五通所摄，有尽力波罗蜜多圆满故。这个神通力，这个神通力啊，这个地方指的是五种神通呢、啊，除了漏尽通以外的啊，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神足通、他心通啊。那么这个是由禅定啊，由这个四禅的禅定的波罗蜜多所成就的神通。四自在法自在，由波罗波罗蜜多圆满故啊。这个波罗的法门啊，你经常听闻佛法如理思维啊，会产生两种自在。第一个智慧，这个地方的智慧指的是你能够善知众生差别的根基，你一跟他接触，你就知道这个人的根基啊，是人天种性的，是二乘种性，是大乘种性。这个阿罗汉都没有这种力量，因为阿罗汉他不想广学法门啊。第二个法自在，这个法自在啊，是我们能够安立种种的法门来摄受众生啊。前面是看根基啊，这个是施摄法门啊，就是说你这个人经常喜欢广学大乘佛法，听闻大乘法教，如理思维啊，那么你在未来的果报当中啊，你的智慧啊，会比一般人啊来得广大。你在观察众生的根基，你在施摄种种的教法，会比一般人啊高明多了啊。这个就是波罗波罗蜜多所成就的。那么这十种自在，在法身当中，他所赞叹的是偏重应化身，就是从释迦牟尼佛角度啊，他是偏重在这个2500多年前在台娑婆世界这个八相成道的这个藏六比丘下，偏重在讲赞叹这应化身的四种自在法。我们看第三个，无二为相。三，无二为相，为有无，无二为相，有一切法无所有故，空所显相时时有故。那么这个是法身的第三种相貌，无二。这个有为法都是对立的啦啊，你要么就是对，要么就是错，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空。但是法身的相貌啊，是离开对立的啊。这当中有三种的不二，我们看第一个，无有跟没有有相，也没有无相的对立啊。为有无，无二为相。那么在我们一般来说，有相就是你能够见闻觉知的，你比如说这个是个桌子，这是一朵花，那么你内心能够去见闻觉知，能够感受到那么这个无相是不可以去见闻觉知的，它是一种虚无的东西，一个不存在的东西。那么这两个是对立的，但是法身呢，他却能够把有相跟无相啊，把它做一个圆融。怎么说呢？ 有一切法无所有故。那么从法身的观察，它是没有这些凡夫的这些所谓的片剂子。我们讲片剂本空呢，它没有在生命当中内心当中安立一个自我，然后产生一种私心爱着自我的心，也没有一种法执。那么从片剂子的角度，它的体性是空的，一切法无所有故。空所显象是实有故，那么片剂子的空，它所显的是一种言成实性。那么所显的言成实性，所谓的二空真如的体性啊，这个体性你不能够说是没有的。在唯识学上说啊，片剂子是不存在，但是依他起是因缘有，是暂时存在。言成实性是真实有，那个二空的体性呢、啊？你不能够在唯识的角度不能够说没有。我们这念心呢、啊，在处理这念心的态度上啊，大小乘是有所不同。小乘对于念心呢、啊，是急于要把它消灭了，所以他也没有所谓安住的问题。你看小乘学者很少说内心要怎么安住，内心就是把它消灭，干嘛要安住呢？就是把它消灭掉就好了，归生敏智了。大乘佛法的心不能消灭，它要转变，但是你要转变之前要先安住，因为你不能消灭它，你就必须要找到一个点来把它安住。那你说这个经常会说菩萨的这一念心不能够像凡夫一样放纵，也不能像二乘人断灭，那这样子这个心要怎么安住呢？这个地方就说明空所显象是实有，就是以二空真如的体性，你就是住在那个地方。我们一念的心事啊，住在二空的真如体啊，你说它是非空非有，这个非空非有啊，古德讲出一个偈颂来形容它，他说啊，密集之金不可见，但是不离当处常湛然。你说它有，你去找它又密集以至今不可见，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对立的我相法相可得。你说它没有，它可又是了了分明，不离当处常湛然，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的计算啊，就说明了由一切法无所有故，但是空所显象是实有故。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啊。丑恶无有为，无无为为相，有为无为，无恶为相，有业烦恼非所为故，自在视现有为相故。我们一般的有为啊，应该指的是十法界的染净因果啊，但这个地方有为偏重在杂染的这一部分啊。那么为什么它不是有为呢？因为它不是烦恼跟业力所成就的。我们的业报身啊，它就是烦恼跟业力所成就的，它有快乐，但是它这个快乐啊是夹杂痛苦的啊。但是这个法身呢，是它是六波罗蜜的功德所成就啊，自在视现有为相故，它不是凡夫的有为烦恼所成，但是它又能够啊随顺它的大悲业力啊显现种种的差别庄严。你看这个极乐世界，有些人说极乐世界啊就是跟诸天一样，其实极乐世界是法身的大悲业力所显现出来，它不是凡夫的烦恼业力所成。你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哈。看丑三的无异相跟一一相啊，没有一跟一的这个对立相。 一性一性无二为相，由一切佛所依无差别故，无量相续现等觉故。那么这个异性呢、啊、就是体性是各个差别的，叫异啊，你的桌子跟椅子是不一样的啊，叫异。那么这个一性呢，就是体性是相同的啊。那当然这两个是对立的，但是这个法身可以把这两个对立相把它圆融。怎么说呢？由一切法所依无差别故。那么一切的佛陀他所依止的所谓的真如是没有差别。法身是一种功德庄严，但是他的依止呢是以二空为体。其实涅槃也是以二空为体。涅槃跟法身都是果报，这两个殊胜的功德果报、啊、都是以二空的真如当体、啊、所以我们讲一切佛所依是没有差别，你不能够说啊，释迦牟尼佛的所依止的真如跟阿弥陀依止的真如是不一样的啊，不能这样讲啊。这个从这个他内心的道来说啊，是佛佛道统的啊。这个地方讲非异啊。那么非一呢，无量相续现等觉故。但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说是有差异。怎么说呢？每一尊佛要成就之前，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因地的修行。那么这个地方的相续呢，指的是诸佛在因地的时候他的一个五蕴的生命体，他一起的相续的一个生命体。那么在成就因地的时候，他所发的愿，他所修的波罗蜜啊，乃至于他成就等觉菩萨的时候，他的因地的愿跟他的功德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所示现的佛身，他的净土的相貌，他有种种差别的见属。这样子来讲，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是不一样的，因地不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义德寺，大家都想要成佛，大家都想要趋近二空的真如，这一点是没有差别。你不能够说我要进入的空跟你进入的空不一样，不能这样讲，方便是不同，所要进入的目标是一样，但是过程一定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喜欢布施，有些人偏重持戒。那么你在因地的时候修学不同，以后你的见属肯定不同。你看有些人、哎、他的见属很有福报，但不一定有贵气。有些人的见属看起来很高贵，但是不一定很有福报。有些人的见属又有福报又有贵气。那这个差别是怎么来的呢？跟你在成就佛道的过程是有关系的。你有什么样的过程，你就会招感什么样的见熟，就会成就什么样的佛的名号。好，所以这个地方讲无量相续现等觉故，在你因地的时候有无量无边的这种相续的生命啊，乃至于成就等觉菩萨这么一个长大的一个过程啊，是有差别的，所以就造成一个佛的这个差别。那么这个地方讲到非一非异啊，这个无说菩萨又把这个偈颂把它开出来啊。我们看这个地方，先看第一个偈颂，是无异一相啊，先把这个一跟异的相啊，这种圆融相说明一下。此中有二颂，我执不有故，一中无别一，随前能证别故，施舍有意。那么这个我执就是凡夫啊，他在因地的时候修很多善法，但是他的善法是以自私的心态来修善法，他不是为了利益友情的心情来修善法，所以他这种自私的心态修善法，就累积一种生命的一种三界的流转的果报，就造成了 凡夫的生命体是差异的。但是法身以上的菩萨呢，他的我执已经慢慢消灭了，所以他们已经在生命当中啊，彼此间找到一个共同的依止点了，就是这个所有的佛菩萨，你说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这些佛菩萨他们所依的体性已经不是依止自我，而是依止我空法空的真理，这个地方是没有差别。但是毕竟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随前能证别，故四摄有意。因为能够成就文殊菩萨、成就普贤菩萨，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他以前在因地所修行的过程啊，他能够成就的这个波罗蜜的善法是有差别的，他的花焰是有差别的。所以他成就这个结果的时候啊，他的名号的施舍，乃至于他所摄受的眷属，自然是有差异的。所以这个地方啊，离体上所安住的是没差别，但是从空出假，这个佛菩萨在摄受众生的时候，他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第二段的广说非一跟非多，总性亦非息，圆满无出故，无垢亦无别，故非一非多。那么我们先说明这个诸佛菩萨的差别相。那么诸佛菩萨的差别有四种差别。第一个，总性义，比如说每一个人在成佛过程当中啊，他刚开始见佛闻法，他所产生的善根是不一样。有些人他是先修人天善法，再转成大乘；有些人是先修恶乘法，再回小向大；有些人是正直舍方便，但修无上道，他是直接通往大乘。所以这个三乘啊，乃至于说五乘的种性是差异的。这是第一个，但是刚开始的这个见佛闻法，他所闻的这个道理啊，根基是差别的。非虚，前面这个种性义啊，是偏重在智慧的，这个地方是偏重在福德资粮啊。那么他在因地的加行啊，这种波罗蜜的加行也是有差别。有些人他刚开始偏重持戒，有些人他偏重布施，有些人偏重忍辱，有些人偏重止观，各式各样的差异，这个资粮力是不一样。那么圆满，那么等到慢慢这个功德圆满以后，成佛了，都施舍了三乘的教法，但在施舍三乘教法的时候，也有偏重的差别。无出，这个无出呢，就是说呢，但是在这么多尊的佛当中呢，是没有第一尊佛的。我们讲佛佛啊，是前前引身后后嘛，你为什么能够成佛呢？那你因为见佛闻法嘛。你说我又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你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的色身，但是他灭度以后，他留下的教法，你看到他的法身也是一样的。那每一尊佛都要依止前面的佛而成佛，没有一个人能够无师自通的，除了辟支佛以外，你没有佛出世啊，你顶多成就辟支佛。所以每一尊佛都要有前尊佛来做引导的，所以这样子讲是没有第一尊佛的。你这个是一个圆圈的，你找不到起点啊。所以说啊，这个地方是讲到啊佛的这些差别，这表示说啊，没有第一尊佛的意思就是说啊，破除在阿含经里面啊，说明了、世间上只有一尊佛的错误的见解。如果世间上只有一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那就应该有第一尊佛。但是大乘佛法是认为没有第一尊佛，那表示有无量佛意思。那么这个地方，这么无量的佛，他所依止啊，无垢亦无别，故非非多。 这么多的佛的因地果地的差别啊，但是他们所证得的我空法空的真如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非一也非多，是这个意思。这个无二为相，我们做个总结一下哈。这个偶益大师在《阿弥陀经要解》啊，他解释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解。这个阿弥陀佛成佛，这个地方成佛，偶益大师他倒是有很详细的开示。成什么佛呢？我们一般来说，成佛有两种，我主说有两种，第一个成法身佛，第二个成应身佛。成法身佛是比较容易的，你出地的时候你就成法身佛，那么你在出地当中你就有能力能够到100个世界来示现八相成道，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条件。你要示现成应化身的佛啊，你必须在成就法身以后啊，第一个发愿在清净法身的这样的一个离体里面啊，开始发愿。哎，你说，哎，这个世间上啊，空气品质很差，我对空气是要求很高的，我以后的国土不能有空气污染。哎，这个水，我们经常要用到喝开水啊、洗澡啊，都是要靠水，我以后的水要记住8种功德。你可以对你未来的正报、依报有种种的规划，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一个观念，你规划的越详细，你要成就这一期应身佛的困难度就越高。但是没关系，有的人我要盖一个大殿，我随便盖一盖，3年盖起来也可以，你说我要花100年盖个大殿也可以，总之你在应身佛的时候，你是在法身的时候发愿，然后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波罗蜜来满足你这个愿，然后你这个愿成熟了，你才有资格示现八相成道，你才能够示现佛身。在你这个愿没有满之前，你就算你有人力示现佛身，你不能现佛身，你只能够现菩萨身。就是说，哎，一佛出世，千佛护持，这个佛因缘成熟了，哎，你做他的弟子护持他，因为你的因缘还没成熟嘛，还没到你表现的机会嘛。等到你的因缘成熟了，你跟你有缘的弟子也成熟了，那别人就开始来护持你，你就知道应化身是怎么成就的。你比如说，哎，这个人有能力啊，他法身菩萨，他能够在100个世界，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你得因缘条件具足。在经论上说，你若没有条件，一尊佛出，你今天你是好，你证到出地了，你很高兴了、啊，证得我空法空的真如，你现出一个32相80种好的佛身，结果没有人跟你出家，你说这件事不是觉得很尴尬呢？所以不可以成就法身，不必等待因缘；成就应化身，你一定要等待因缘，因为你要跟众生互动，你怎么能够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所以你这个应化身是千差万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看古德说啊，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阿弥陀佛他在这一期寿命当中所成就的一正庄严的确是困难度很高的。我们见佛的主要因素是见佛闻法，你可以告诉我哪一个世界有佛的住世的世界是5层说法的吗？就我所知道是没有，有一个地方色尘说法，我们说佛是见声音说法，有些地方是靠未曾说法，很少有一个世界是色身香味触5层都说法，很少，这个道场很少的。 所以阿弥陀佛他成就这一期的功德是很难的，困难度很高的。那当然其实这个国土出现的你得要把握，你没有把握的时候这个阿弥陀佛因缘消失了，那你要等到下一个人，下一个法身菩萨或者哪一尊佛在发愿再成就这个国土，那就不容易了。所以应化身啊是差别，但是应化身他所依的这个空性的体是没有差别。这个道理大家要清楚的话，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